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9月2号傍晚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大赦组织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正在进行具有历史性规模的种族清洗；菲律宾破获一起针对中国目标的爆炸阴谋；越南高官访问中国之后，中越两国的矛盾仍然是挥之不去；中国有一家公司准备推出动画片《天香公主》来宣扬维吾尔和汉族两大民族的融合，但是香妃能不能够承载中国民族弥合的重责大任呢？香港的泛民主派人士表示，香港现在进入全面公民抗争时代。另外，我们在法律窗口这个栏目中要探讨，面对恐怖分子是交赎金呢，还是等撕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我们来看到国际组织国际特色这个人权组织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正在进行具有历史性规模的种族清洗，目的是要消灭非阿拉伯人和非逊尼派穆斯林。国际特色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新的报告说，这个有计划的行动包括大规模的屠杀和绑架，这种行径在伊拉克北部造成全面恐慌，并且加剧该地区各教派之间的紧张局势。国际特色呼吁对伊拉克少数的族群提供保护以及人道支持，几个月来的战斗已经使他们流离失所。就在这份报告发表的一天前，联合国针对伊斯兰国迫害少数族群的行径发出类似警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决定向伊拉克派出一个工作组，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展开调查。那么在美国方面呢，虽然美国官员把这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形容是美国多年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不过呢，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英国已经因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猖獗而提高了恐怖戒备级别。那么面对伊斯兰国，西方所做的回应措施究竟能不能够击败这些激进分子呢？人们越来越感到怀疑了。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短短2年时间内，自称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从一个由伊斯兰主义反政府武装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武力，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回应是有限空袭。奥斯陆的挪威国防研究院反恐研究主任托马斯·黑格哈默认为，这不足以打败恐怖分子。
仅有空袭是不够的，有可能只是捅了马蜂窝。
美国总统奥巴马8月26号讲话的时候，再次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
American combat troops will not be returning to fight in Iraq.
我们不会让美国被拖回另一场伊拉克地面战争，因为归根到底需要伊拉克人来弥合他们的分歧，确立他们的安全。
黑格哈默说，在西方与伊拉克之间存在某种外交策略上的博弈。
The tendency for kind of local countries to wait for
该地区各国的倾向是等待美国等某大国介入，并在人和财上承担代价。挑战是避免那种情况，让该地区各方有更多的介入，承担更多代价。
伦敦国防学院的国际激进化研究中心的希拉斯·马赫尔认为，目前的无所作为助长了伊斯兰国的势力。
目前绝对没有人推动或愿意向叙利亚或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而不幸的是，没有地面部队似乎就不可能挑战伊斯兰国。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队没这个能力，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即使有能力也没有一个肯出兵，这就是伊斯兰国的潜在威胁如此之大的原因。
黑格哈默说，伊斯兰国最近的做法包括屠杀少数族群基督徒和雅兹迪人，以及把美国记者 詹姆斯·弗利砍头似乎是为了挑衅西方。
伊斯兰国可能是想挑动西方进行中等规模的干预，规模大到足以让伊斯兰国获得政治资本，帮助他们招募人员，但又不要大到在军事上可以沉重地打击他们的地步。
几个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向库尔德部队提供武器。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驻伦敦代表巴扬·萨米·阿卜杜勒·拉赫曼称，这将让库尔德武装能够迎头抗击伊斯兰国。
We're not calling for boots on the ground.
我们不要求派地面部队，我们有自己的地面部队，那就是敢死军。但我们要求得到更多的援助，特别是发动更多的空袭，向敢死军提供更多的武器、后勤支援和情报分享。
西方的支援是否能够打败伊斯兰国，目前仍是未知数。不过美国和盟国心意已决，不会紧急地调派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沙漠。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来看两则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乌克兰目前的危机。潘基文星期二在新西兰发出上述呼吁。一天前，乌克兰分离运动领导人普尔金表示愿意讨论停火以及交换囚犯的问题。普尔金是在第一轮和谈期间说这番话的。星期一和谈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展开。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克共和国领导人普尔金和亲俄分离分子说，如果得到更大自治权，他们就愿意继续留在乌克兰。潘基文目前在新西兰与约翰基总理举行会谈。在另外一方面，菲律宾警方逮捕了三名企图进行炸弹袭击的男子，看来他们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抗议马尼拉对中国的软弱立场。菲律宾司法部长德利马说，星期一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逮捕了这三名男子，当时他们坐在一辆装满炸药的面包车里面。马尼拉国际机场是他们的四个袭击目标之一。德利马说，这三名男子还计划袭击中国大使馆、DMCI 建筑集团以及一个大规模购物中心。DMCI 建筑集团以及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者都是华裔菲律宾商人。德利马表示，这三名男子属于一个现役和退役警察及军人组织，他们的宗旨是保护菲律宾免遭中国侵犯。目前中国跟菲律宾存在领土争端。德利马说，有关当局正在调查该组织的规模和实力。他表示正在调查该组织的真正目的，但是他没有加以说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还记得在三个月前，中国在越南海岸附近安置钻井平台，激化了矛盾，并且触发造成人员死亡的骚乱。那么自此以后呢，北京跟河内都试图要修补关系。越南就在上个星期派遣了高级官员访问北京，希望能够缓和因为南中国海纠纷导致的中越紧张关系。那么越南的高官访问中国之后，中越的矛盾是不是已经比较消退了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玛丽安娜·布朗从河内发来的报道。
上个星期，越南共产党派出一名高级官员出使北京，引发外界猜测说，在两国关系紧张了数月之际，双方正在努力推进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上周三，越南政治局委员黎红英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赴华访问，访问期间，他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说，邻居之间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和处理。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在上周的河内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越南和中国会继续将两国关系向稳定发展的方向推进。他说，双方会持续保持在外交、国防、安全、经济、贸易、执法和人道事务等领域的合作。五月间，中国在中越领海争议海域部署钻井平台，加剧了南中国海争端。中国的这一行动触发了越南国内的多起反华抗议，越南多个工业园区爆发骚乱，并造成人员伤亡。7月15日，在一场台风来临前夕，中国撤回钻井平台。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授卡尔塞伊认为，黎红英的这次访问是双方在有关争议问题上掰腕子的第一回合。
黎红英的访问打开了通道，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级别更低一些的人在讨论有什么可行方案。中国接受了越南的道歉，我们看到双方都试图克服这道障碍，但都不愿退让太多。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将军的越南之行以及其他美越高层互访，让外界推测说越南将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借以抗衡强邻中国。印度外长也访问了越南，总统穆克吉也计划本月访问河内。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上个月访问河内时表示，他有信心认为国会支持美国放宽对越南出售致命武器的限制。香港城市大学的越南问题专家乔纳森·伦敦教授认为，如果美国对越南的军售取得进展，那么这将会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次真正转变。
And thirdly, and I think that this shouldn't be discounted, is that, you know, Vietnam stands to gain considerably from...
第三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在海事方面，越南可以从美国的情报、专长和知识方面获益良多。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塞耶教授说，越南正在寻求多边外交，加强自己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地位。
中国不断警告越南不要跟美国靠得太近，但是这不能阻止越南向日本靠拢，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如果他们愿意玩这个游戏的话，还可以向印度靠拢。
尽管很多人乐见黎红英的此次中国之行，但人们还是保持着谨慎心态。乔纳森·伦敦教授认为，在越南，没有人会认为越中关系现状令人满意，也不可能满怀信心地断言两国关系正在得到修复。
After all, this was a representative, not of Vietnam, but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毕竟他只是越共总书记的代表，不是越南的代表。而我们看到中国方面做事总是说一套做一套，越南人也了解这点。
乔纳森·伦敦教授还说，中越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这些讨论都是私下里关起门来进行的，外界很难看清现在两国关系现状到底如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方面的渔民呢，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说青黄不接，年轻人不愿意去从事海上打鱼的工作，所以雇了很多的外籍船员，而这样子呢，使得这个渔民的人身安全问题呢也变得更加的突出。我们待会儿呢还会在节目中来介绍台湾的讨海人他们目前的情况，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在中国新疆呢，现在暴力事件也频仍，而且呢这个种族的这个矛盾非常的加剧。现在中国有一家影视公司就准备要推出一部动画片，叫做《天香公主》，来宣扬维吾尔和汉族两大民族的融合。可是呢，分析人士认为，《天香公主》它是以维族人心目中的英雄香妃为原型，可是因为香妃是嫁给清朝皇帝的故事是有争议的，并不能够缓解维汉两族的矛盾，恐怕还会适得其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说，维汉的矛盾呢，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汉文化为中心的意识所造成的。那么香妃到底能不能够承载中国民族融合的重责大任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动画设计师们正在以中国清朝的皇妃香妃为原型，制作一部长达104集的动画片《天香公主》。他们希望以此来描绘一幅维汉民族和谐的画面。制作人还计划推出这部动画片的维语版。预告片中的伊帕尔汗就是传说中的香妃，据说香妃浑身散发着甜蜜的芬芳，所以被称为香妃。18世纪，她被乾隆皇帝带到皇宫作为妃子，后来在北京逝去。该片的导演邓江伟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香妃的故事象征了维汉两族的团结，他们希望以此来缓和维汉两族的紧张局势。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英文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新疆通过动画片制作打意识形态战》的文章，来介绍《天香公主》。报道援引新疆文化厅官员的话说，新疆政府支持发展以促进维汉人民团结和维汉文化融合为目的的动画片。 目前新疆的民族矛盾达到数十年来最激烈的程度，新疆内外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七月底，在香妃的故乡喀什的刹车县发生了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五月，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处市场发生汽车爆炸案，30人丧生。四月，乌鲁木齐南站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此外，昆明火车站砍杀案和北京金水桥驾车冲撞案的行凶者，也被中国当局定义为来自新疆的分裂恐怖主义分子。有些维吾尔人认为，于汉祖导演和新疆政府的想法相反，香妃并不能促进民族和谐，甚至会适得其反。在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推出香妃能否帮助中国当局维稳时，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卡迪尔不久前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这会让维吾尔族人更不开心，因为这是编造的历史。维吾尔族人对自己的历史很感兴趣，他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而死。中国政府的这种努力只会让维族人更加不开心。
对一些维吾尔人来说，香妃的故事带来的恐怕是更多的屈辱。在维吾尔人的叙述当中，香妃是一个性格倔强的美人，在战争当中被清兵俘获，她把匕首藏在袖中，直到死时都保持贞洁。她最后不是被宫中的太监所杀，就是被迫自杀。在中国，香妃的墓不止一处。新疆喀什的阿帕克霍加墓被人称为香妃墓。据学者考证，香妃的原型是乾隆皇帝的容妃，容妃的墓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的马海云教授说，香妃的故事可能会激化维吾尔人的历史情绪。马海云专门从事中国的穆斯林和伊斯兰研究，他说香妃对汉人来说具有民族融合的想象，在这里也体现了汉维文化的不同。
汉文化，你看我们历史上有什么王昭君啊，文成公主啊，就是说把自己的这种皇室女儿送给这个蛮族，他不觉得是一种耻辱，反而觉得说是为了这个政权稳固啊什么。所以你这里边会看到两种大的文化差异，你不能把这个汉人的认为我把女儿送出去是为了团结什么和平稳定。
在汉族的历史当中，王昭君帮助中国和匈奴之间结成联盟，文成公主帮助汉人与藏人联姻，文成公主还被描述成为一个给西藏带去和平，把中国先进的农耕编织技术、佛教甚至藏文字母引入西藏的人。马海云认为，这种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意识和做法，正是构成了伪汉民族矛盾的根源之一。他说，中国近代从孙中山革命以来，就似乎一直在为实现单一民族的汉族国家而努力。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想法。
中国的国情实际上是个历史上就是个多民族，你不能按照单一民族国家，尤其是按照孙中山，甚至到现在的某些中国南方的知识分子，他非要构建成一个汉人的国家，所以他非要强调这个进行语言文化的同化呀，实行这些什么标准的汉语的教学呀。说穿了，他就是把中国在往这个单一民族国家这条路上引。
最近，中国政府在文化和宗教层面上还加强了维稳的措施，比如不准许维族妇女戴面纱或是男人留大胡须，并且限制在伊斯兰神圣的斋月当中斋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香港方面的状况。香港警方表示，在反对北京决定征选2017年香港特首候选人的抗议活动中，有19个人被逮捕。这些抗议者是星期一晚间被警方逮捕的，理由是他们在一名中国高官下榻的酒店外面进行非法集会和妨碍警务。根据报道，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但是无人受伤。当地媒体说，在另外一场示威中，警方以行为不端为由逮捕了3人，警察用辣椒水驱散了示威人群。中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试图解释北京立场的时候，他的讲话被活动人士打断。香港学联副秘书长陈敖辉说，质问李飞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达香港人民的屈辱和怨愤。在警察迫使抗议者离开立法会之后，李飞继续他的讲话。他说，做出这项决定是为了维护法治，保障香港的长期稳定。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日决定，香港的下一届特首候选人必须得到有着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过半数的支持。反对派人士说，该委员会成员将多半都是亲北京人士。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决定使得任何反对派候选人都不可能成为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的候选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也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关于香港特区行政区长官普选问题的这个决定，星期天下午全票表决通过之后啊，当天晚上香港民众就冒雨集会，表达对这个决定的不满。而北京方面呢，则禁止异议人士出门，并且加强对王府井还有天安门等敏感地区的戒备。有关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星期天下午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根据人大的决定，未来香港地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而非如香港民众以及民主派所希望的允许公民提名普选产生。在人大常委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一名外国记者就香港特首必须爱国爱港的问题问李飞说：“李秘书长，你经常说香港领导人需要爱国，你的意思是不是他们也需要爱共产党？还是你认为香港人能不能分开国家和共产党这两个概念？”李飞则继续重复特首必须爱国爱港的言论，并称中国根据宪法规定执政，并得到了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当晚，香港数以千计的民众冒雨举行集会，对人大的决定表示不满，并宣称将发动大规模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活动。香港民主派担心，北京对选举施加的限制是对一人一票承诺的嘲弄，请北京的提名委员会将确保只有中央政府认可的人才可能被提名和参加选举，那不是真正意义的普选。在一封电子邮件的声明中，战中运动组织者说：“我们很遗憾，一切对话的可能性今天都已经耗尽。这次宪政改革的失败打碎了人们对变革的希望，将加剧社会的对抗。其他香港组织也准备抗议，香港学生联合会已呼吁全港大学生罢课。”星期天的北京街头，中国警方在王府井和天安门广场等敏感地区明显加强了警戒，防止被中国媒体称之为颜色革命的香港战中行动延烧到中国大陆。中国知名异议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这两天他被软禁在家，不准出门。
8月30号、31号就是周六周日，我都没办法出门，因为周六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每月最后一个普选公民聚餐呢、还有一些定妆的艺术家，因为那个独立影展之后的那个聚会嘛，这些当局都是严格防范我参与的啊。那么昨天的8月31日的这个软禁，那么是在前天的晚上，他们那个来了几个国保的官员，明确的就向我宣布了，那明天你将因就全国人大要公布香港这个就是关于普选方案的最终定案，所以呢将不能够走出家门。这样这个明确的告诉我了，我不知道北京还有没有别人，但是反正我是很明确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就此体验到了香港的这个问题绝不仅仅限于这个香港本地，而这件事情其实是让当局相当相当忌惮和恐慌的一件事情。他们怕这个南部东方之珠的这个火焰会传递到中国内陆来。
在全国港澳办举行的记者会上，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尔回答有记者提问如果反对派实施战中，中央有没有预案的问题时说，对战中的处理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霹雳手段，万一发生不可控情况，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府不会坐视不管。最近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一张香港街头出现解放军装甲车的照片，让一些香港人回忆起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开足马力宣传中国对香港事务有发言权，并警告港人以及所谓外部势力不要将颜色革命输出到中国大陆。 人民日报星期一发表社论说，人大周日决定香港特首普选产生，既是一项重大的法律决定，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决断。人民日报社论再次重申中央有决定权。社论说，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包括政治体制，中央有决定权。社论严厉批评香港的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奇劫香港民意，不惜破坏香港法治传统和社会秩序，其目的就是要扮演搅局者和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其实质无非是想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新华社报道，外交部一名港澳司负责人29号接受采访的话表示，外交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根据基本法第13条，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和香港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中央授权多少，特区就享有多少，香港没有剩余权利。该负责人强调，香港回归以后保持了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但也有一些人无视香港的发展和长远利益，无视基本法的规定，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特区的政府施政，不仅破坏了香港的稳定与发展，还妄图使香港成为对中国内地进行颠覆渗透的桥头堡，这是绝不能容许的。这位外交部负责人还警告西方势力不要干涉香港的事务。该负责人说，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对外部势力的干预言行，我们都及时予以批驳，并进行严正交涉，促对方改弦更张，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微博上，网友也对香港特首选举发表了一些评论。一位网友分析认为，现在的中国有狼烟四起的意思，不管新疆、香港以及台湾的反服贸，现在颇有四处有敌、狼烟渐起的意思，这些无不基于对未来的判断。过去各方对中国有一个善良的期待，总觉得中国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以后，一定会兑现承诺，转型民主，渐行宪制。现在现实和内外期待有异，这就是骚动的起因。北京活动人士胡佳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评论说，
现在的香港是中国唯一一个你还可以走上街头去抗议的这样一个地，虽然是弹丸之地，700万港人的，但是那里的这个抗争的话，是中，其实它是一种中国的，就说怎么说呢，是党民的抗争的一种浓缩点。尽管那里是700万港人，但实际上它承担的是这种举国之力，就是共产党所设的举国之力，富可敌国，然后呢权力大无边的共产党。现在他为了，因为他知道如果普选在香港发生的话，那其实也就是等于宣判了共产党的死刑。因为怎么说呢，香港当有普选，他可以有自己的行政长官捍卫香港自己的民主法治自由的时候，那中国大陆就中国大陆的公民也都觉醒过来了，我们也需要这样，这是共产党所无法承受的。
胡佳还说，中国最重要的两座城市就是北京和香港，在中共统治的国土上，只有香港还有一定限度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香港是大陆的一面镜子，这场民主斗争的结果将决定整个中国民主斗争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的泛民主派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号下午通过的香港特首产生办法决议案反应非常的强烈，抨击人大让香港政权政改倒退，全面封杀真普选，堵死了对话之路，是香港民主运动最黑暗的一天。他们誓言公民抗命时代全面展开。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改的决议案，不仅规定候选人要得到提名委员会过半数支持和数目定在2至3人，更将人大2007年决定的提委会需参照选委会的组成方式改为按照，规定由1200人组成，分4大界别，彻底封堵了香港温和派、 就体委会组成争取空间的可能性。人大常委会的决议一出台，立即引发包括温和派在内的泛民主派的同声谴责。立法会27名泛民议员誓言一定要否决假普选的政改方案。泛民议员中极为温和，被认为最有可能被撬票的公民党的汤家华大律师发表声明，批评人大决定令港人普选梦再次落空，更为香港带来长期动荡和难以管制的局面，倍感极度失望和遗憾。由前政务司司长陈安方生牵头的香港2020也发表声明，抨击北京漠视温和团体提出的温和政改建议，不信任港人，将民意推向更趋激进。香港最大的学生组织学联则发起从9月中旬开始的罢课。据报道，目前已有11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决定参与罢课。此外，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也发起在各校区宣传反对人大框架，举行公民教室和政改大会，并在未来两个月筹备中学生罢课。泛民抗争的高潮则是由和平占中运动星期天晚上在政府总部外天马公园举行的公民发声的抗命集会，正式启动包括占中在内的一系列公民抗命的不合作运动，有5000市民冒着暴雨参加了集会。
争取民主，
争取民主，
誓不罢休，
誓不罢休，
和平抗命，
和平抗命，
不屈不挠，
不屈不挠。
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和陈建民都表示，8月31日是香港政改和民主运动最黑暗的一天，所有的对话之路都已走尽，香港正式进入全面抗争的新时代，会与其他团体合作，发起一波又一波的不合作运动，直至全面战中。此外，多名泛民议员集体宣读由25位议员联署的声明，承诺在立法会否决不符合国际标准的假普选政改方案。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泛民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起来全面抗争。他说，
这个是假选举，我们一定不可以接受。我们今天晚上也说了，我们联合声明25个议员一定会否决，也会呼吁市民去参加全面战中。
今年升入大学的学民思潮的黄之锋表示，作为香港的年轻一代，他们不会接受假普选，只有抗争，没有其他出路。他说，
学民思潮反对人大的私选跟框架，我们希望香港有真普选，我自己会参加这样年中环。
另外，一些大专院校的学者代表在集会上宣读了由54位全港学者签名的联署，批评北京背弃承诺，强迫港人接受指鹿为马的假普选。在集会结束后，学民思潮组织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在未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游行到湾仔君悦酒店，向来港解说人大决定的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抗议。他们因不满警方安排的示威区太远，一度与警方对峙，并推倒铁马，行进到酒店对面的人行道处。警方在事先筑起的铁马线后部署4道人链，防止示威者冲出马路。另据报道，李飞星期一上午在亚洲博览馆出席政改简介会，有10多个团体的约400人到场示威，而热血公民的30人一度闯入博览馆1楼宾客检查站，与保安及警员对峙，期间2名警员向示威者3次使用无胶喷雾。在场内参加简介会的20多位泛民议员在李飞开始讲话时，有绰号长毛的梁国雄率先起身抗议，在梁国雄被保安带离会场后不久，其余泛民议员集体打出长幅标语，斥责中央失信和可耻，结果也被驱离，部分议员被抬出会场。另据报道，包括民建联、工联会和经民联在内的亲北京的建制派政党都表态支持人大决定，新民党则表示欢迎。 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呼吁会否决政改方案的议员可以回心转意，让方案获得通过，希望立法会议员及市民都能仔细阅读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说明。此外，李飞星期一下午到政府总部向行会成员及政府高官简介政治发展，有亲中团体人士在李飞到达时高叫争取2017年普选、支持人大决定等口号，并赞成戴柱先，要求政府尽快落实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要来看到的台湾方面呢，台湾的公民还有人权团体呢，声援香港民众争取民主，也批评北京政府推动的是假普选，而不是真民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公民和人权团体星期一以假普选不是真民主为题召开记者会，批评北京政府在香港普选上玩障眼戏法，并声援香港民众和平抗争。与会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按照目前的情势发展，香港未来很可能会成为人权遭到侵害的重灾区，台湾要做好随时救援的准备。
台湾某种程度应该去扮演这个人权大洪水啊，这个过程中的诺亚方舟，台湾应该去扮演这个角色，他没有别的选择，台湾就是诺亚方舟，一定要让所有被迫害人能够登岸。
杨宪宏还指出，台湾立法院继2012年通过关怀中国4033位政治良心犯的决议之后，朝野立委也计划在本会期将政治庇护法简称难民法列为优先推动的法案。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蔡继勋表示，英国统治香港时期已经批准联合国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的第25条就是确保人民参政的权利。
那这样的一个参政权利，不只是在选举时候一个人有一票这样的一个基本权利。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的一个一般性意见的解释，事实上不管是在提名、在参与政治、在选举，甚至在当选后，这种种的程序都是需要去确保它的公平、公开跟公正。
蔡继勋还指出，北京人大通过的香港普选方案根本是由行政机关决定候选人提名，当然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台湾陆委会表示，民主普选是普世价值，台湾了解香港各界对于落实普选的期待，大陆人大常委对于香港特首候选人提名门槛以及参选人数的限制和香港民意的诉求存在落差，陆委会对此感到遗憾。陆委会还呼吁香港各界、港府和大陆方面都能有智慧和耐心，继续寻求共识，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落实2017年特首普选。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表示，香港民主化进程受挫，港人对于民主改革期盼落空，该党致表遗憾。六四学运领袖、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表示，香港的战中和普选问题与台湾的关系密切，因为北京政府答应香港普选，结果却只能在特定的人选中选举，这完全是流氓与痞子的做法。
我要特别提醒台湾的马政府，不要相信他们的口头承诺，因为他不是个文明的政府。那么他对香港的做法已经完全暴露出他的痞子和流氓本质。
王丹还说，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推广的反民主运动和两岸四地公民社会联结推动的要民主运动正在发生碰撞。香港争取普选不仅是香港的问题，更事关人类的基本文明需求。王丹还呼吁，香港如果倒下，北京政府就会集中力量对付台湾，台湾的各党派和公民团体应该同心协力声援香港的战中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刚我们谈到了北京人大通过香港普选的方案，不仅在香港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在台湾方面呢，得到了也是相当大的回应跟反应。同时呢，在海外的华人呢，还有关心香港事务的华人，他们也都发起活动，或者是进行讨论，希望在海外各地呢也发动支持战中的同步声援。有关情况，我们稍会呢，在节目中还会为您做详细的报道，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在另外方面，我们来看看，在广州的大学城有200多位环保卫生工人呢，他们的这个维权罢工静坐持续了多天了，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回到学校大学生的声援。当时有警察试图带走学生去派出所，遭到罢工者的阻拦。据说广东省总工会对罢工者做出书面答复，表示关注。一位协助环卫工人维权的律师被警方带走，问话了几个小时之后获释。尽管有罢工女工抱怨遭到警方打伤，但是呢，在场的学生表示，罢工静坐行动大体是平和理性的。有关这次的这种行动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的罢工静坐行动是8月26号上午开始的，起因是早前与环卫部门签约的承包商广电物业今年竞标失败，将于8月31号撤出大学城，但对于所属的200多位环卫工人迟迟未做妥善安置。一位由全体罢工者推选的工人代表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工人们的行动招来大批警察和便衣，也引起当地一些媒体的关注，有记者到现场采访拍摄，但是至今没有一家国内媒体刊登或者播出有关报道。这位环卫女工表示，他们以前做环卫工作的9年工龄得不到新公司老板的承认，一些罢工者的家属还受到物业公司和当局的威胁。他说，如果有媒体关注和社会支持，罢工维权一定会坚持下去。
有啊，我们会坚持到底的，他就会是我们也不怕他的，我们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就不怕他的。我们呢一直维权到底了，今后有没有工作都不知道了。
那没有工作你们怎么办呢？怎么生活呀？
所以现在就要你们那些政府啊，那些电视台啊，那些帮我们报道一下咯，来帮帮我们这200多人咯。
这位中年女工告诉记者，他们这些环卫工人大多是失地农民，10年前当地农民被政府强征土地，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这位罢工工人的代表表示，罢工开始以来，政府没有人到场跟工人见面，但省总工会近日以书面形式表示要出面协助解决问题。
他给我们纳税人的招呼就是叫我们要慢慢的搞啊，要一步一步的上啊，这样子。
当地一些支持环卫工人罢工维权的大学生也到场声援罢工者，他们在网上发文指出，物业公司一方面在推诿，另一方面在网上散播谣言，说环卫工霸道维权，声援学生是不明真相，被境外势力利用。不过，随着秋季开学的临近，越来越多的回校大学生加入了声援者的行列。据维权网站民生观察9月1号指出，仅中山大学就至少有40名学生联名呼吁声援罢工者。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大三升大四学生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一些同学看到环卫工人每天辛勤劳动，现在工人的权益受到剥夺，就自发到广州大学城管理委员会外面的罢工静坐现场，对环卫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他表示，每天到现场声援的学生少则几人，多则10几人。
我们学生就是主要是，一个是我们存在在那里就是一种支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话会与工人进行一些交流，然后就是也是给他们一些鼓励，本身是他们在争取一个合法权益嘛，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事情。
8月28号，罢工进行到第3天的时候，一些警察以查身份为由试图带走在场的几名学生，遭到罢工工人的阻拦。同日， 维权律师吴奎明也到静坐现场了解情况。这位律师被警察带走时，上去保护他的工人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一名女工左手被警察打伤。尽管有罢工女工抱怨遭警察打伤，但那位到场声援的学生表示，他看到的罢工静坐行动大体平和理性。他认为学生挺身支持罢工的环卫工人，学校没有干预，看来社会比以前更加开明进步。与此同时，广东东莞和深圳的一些环卫工人也在持续举行罢工，当地堆积的废物垃圾得不到及时清理，居民生活受到影响。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针对北京人大通过的香港普选方案，旅居大纽约地区的香港人星期一举行了记者会，呼吁海外华人关心香港真普选，支持香港民主派的战中行动。议会人士呼吁给当地的民意代表写信，要求关注香港宪政危机，并且在海外各地来发动支持战中的同步声援。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呢，也与会献计献策。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长期关心香港事务的美国曼哈顿威尔学院生物学教授杨景霞，在记者会上宣布了一封由多个美加香港人团体联署的致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的公开信，要求他们敦促中国政府信守一国两制承诺，尊重香港宪政和基本法。
有一些声明，有一些 statement， 我都可以寄给我们的 congressman， 令他们留意一下我们对香港的关注和香港 的真实的情况。
杨景霞称，前来与会的人士中老中青港人都有。95岁的前联城公所主席黄玉振表示，他赞成香港民主和普选。
尤其是纽约的侨胞呢，一定要发出强烈的声音。
最年轻的奥卓轩，香港出生长大，目前在纽约大学攻读历史和新闻双学位。他回应了北京关于对抗中央的人不能做特首的说法。
其实我们争取民主呢，是想有一个民主的制度，而通过这个制度呢，我们可以用一人一票的方法呢，去选择一个香港人大家都是同意觉得是一个适合的人呢，去做特首的。
目前他正筹备建立美国香港民主联合会，开展支持和研究香港民主发展的活动。来自香港的电脑工程师严成纪说，在纽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占中发生那天，大家可以抽点时间出来去到中国领事馆的门口，大家表达给中国领事馆知道，我们香港人 是支持我们香港的占领中环这件事，是告诉他们知道我们清楚，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普选，而不是假的筛选过的所谓普选。
纽约大学法学院美国亚洲法律研究所访问学者、前香港职业大律师张宇轩说，中国人大常委会说，香港特首必须向香港人民和中央政府负责。他说，一个人需要向可能发生冲突的两个方面负责，而现在的争论正凸显了这个冲突。闻讯前来与会的其他旅美香港人在会上就香港局势展开了热烈讨论。
他们所说的普选跟我们所认识的普选不是一个样子的。
现在的方案是倒退，比2012更加倒退，所以香港人觉得是真的不能够啃得落。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王军涛表示，在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受到挫折的时候，总是香港人民给予最坚定的支持，现在是他们做出回报的时候了。
就民主党会倾尽全力在纽约在各个地方支持香港的战中活动。
王军涛表示，海外民意人士发起为战中港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活动，
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拿到几百个教授，这个几百个议员，几百个这个院士啊等等，像这样的呢，这个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与会的民运人士还有陈立群、张晶和曾大军。记者会后，与会人士继续开会，就战中局势、海外声援的具体工作进行了讨论。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埃波拉疫情现在影响到了农作物的收成了。联合国警告说，西非现在目前的问题呢，因为埃波拉疫情而使得当地的粮食价格猛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星期二的警告主要是针对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三个受埃博拉疫情影响最大的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说，这三个国家建立隔离区，为防止病毒蔓延而限制人们活动，从而严重限制了食物的运输和营销，导致有一些社区，特别是城市，出现抢购、食物短缺和价格大幅上涨。粮农组织警告说，工人离开疫区以及当地人的活动受限制，造成农场劳动力短缺，这将严重影响产量，威胁到很多人的粮食安全。还有几个星期就到当地主要的农作物稻米跟玉米的收获季节了。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已经有150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昨天星期一，美国人庆祝了劳工节。那么洛杉矶很多的劳工团体呢，就在这一天上街游行庆祝这个节日。洛杉矶市长表示，将要推动在3年里面把最低工资提高将近一半的计划。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在参加庆祝劳工节活动的时候表示，将提高最低工资，开展大规模扫贫计划。贾西提说，今天我很自豪地宣布，我们将发动洛杉矶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扫除贫穷计划，我们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贾西提在马丁路德金纪念公园的讲演中援引斯坦福大学的调查报告指出，洛杉矶市400万人口，1/4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加州目前的最低工资时薪为$9，2016年将调升到$10。根据贾西提的计划，洛杉矶市的最低工资在未来3年，第一年调升$1.25，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调升$1.5，2017年达到每小时$13.25。一些洛杉矶庆祝劳工节活动参加者支持贾西提的计划。参加游行的奥兰多说，我从前是洗车工人，赚取最低工资，所以任何比最低工资高的都好。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学生贾尔贝兹表示，我的家人和每个同乡都很难支付居家过活的账单，因为最低工资太低了。星期一，洛杉矶劳工节游行的参加者主要是工会团体，包括船长、大副和领航员、艺术工作者、教师、图书管理员、车床工、木匠等等。洛杉矶市并不是领先提高最低工资的前驱，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最近批准到2017年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5，南加州的圣迭戈将提高到$11.5，旧金山将在年底选举决定是否要提高到$15。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记者弗利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斩首之后，美国上下掀起了激烈的辩论，来讨论究竟是要向恐怖分子来交赎金的，还是等撕票。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下面的法律窗口报道中就介绍了美国国内法和国际法在这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伊斯兰国在8月19日将被其绑架的美国记者詹姆斯·莱特·弗利斩首。之前他曾经索要1亿欧元的赎金。据弗利生前工作过的网络新闻机构环球邮报的总裁菲利普·巴尔邦尼介绍，弗利的父母知道美国政府禁止向绑架者交付赎金，但是为了营救儿子，他们一直在私下积极筹集资金。巴尔邦尼说，有关政府机构对此了如指掌，但是并没有阻止。
The family was committed to raising the funds to pay a ransom.
弗利一家下决心要筹集这笔资金作为赎金，但是由于绑架者始终没有讲明要谈判，因此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假如弗利的父母给予这个机会，他们是会交付这笔赎金的，但是绑架者没有给予他们这个机会。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还已斩首另外一位被绑架的美国记者斯蒂芬·乔尔·索特罗夫，来要挟奥巴马政府，同时索要660万美元的赎金，并释放一名恐怖嫌疑人，来换取被其绑架的一名26岁的美国妇女。撇开道德层面不谈，在向恐怖分子交付赎金换取人质的问题上，政府的官方行为与公民个人行为之间是有区别的。纽约耶什瓦大学卡多佐法学院教授德伯拉·皮尔斯坦指出，目前美国没有法律禁止政府向恐怖组织交付赎金或与之谈判。
In principle, Congress could pass a law that prohibited the executive from doing that, but
从原则上说，国会可以通过立法禁止行政部门这样做，但是他从未通过这样的立法。因此，每当政府说他不与恐怖分子谈判或向其交付赎金之类的话，他只是就美国的政策发表声明，而不是因为法律要求他必须这样做。
在政府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公民个人能否向恐怖组织交付赎金呢？芝加哥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麦克吉尼斯说，
US law does not prevent private people from paying money to people。
美国法律，至少联邦法律，不禁止公民个人向绑架者交付赎金，但是法律禁止他们向基地组织或其他恐怖实体提供资金。
纽约耶什瓦大学卡多佐法学院教授皮尔斯坦指出，尽管美国有很多具体的法律禁止公民个人向恐怖组织交付赎金，例如把向基地组织交付赎金视为违法等，但是政府从未实施过这些法律。
They're on the books, but nobody has ever been prosecuted.
虽然法律都有明文规定，但是没有人因为向恐怖组织付钱而被追究法律责任，如果其目的纯粹是为了交付赎金以换回自己所爱的人。
丹尼尔·本杰明从2009年到2012年期间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员，目前他是达特茅斯学院约翰·斯特隆基国际交流中心的主任。
As a technical matter, I guess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prosecute people for.
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可以把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绳之以法。他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惩罚受害者家人是雪上加霜、极不得人心的事。
但是被绑架的人质有时不是通过赎金，而是以换服的方式赎回的。2014年5月，美国释放了被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中的5名塔利班高层人员。作为交换条件，塔利班交出了被俘的原美国陆军中士伯格达尔。由于塔利班长期以来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而且这些塔利班囚犯获释后有重返恐怖主义的危险，因此美国政府的换服交易在美国上下遭到猛烈抨击。约翰·斯隆迪基国际交流中心主任本杰明指出，总的来说，美国奉行不让步政策，反对以换服作为让步的条件，但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有所区别。
That is an exceptional case because the U.S.
的例子，美国有一个政策规定，不把任何一名美军士兵丢弃在战场上，但是对被绑架的非军事人员，我们不参与交换行动，也不鼓励我们在全球的盟友或其他的国家这么做。
耶什瓦大学卡多佐法学院教授皮尔斯坦谈了他的看法。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negotiated with, sometimes through intermediaries.
在公认的武装冲突中，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是通过谈判或者是调解方同意我们作战的组织或国家进行战俘交换。这种交换不仅是美国的常规做法，也是美国努力遵守的国际战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财政部主管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戴维·科恩在2014年6月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个人交付赎金作为恐怖组织的一项财源，仅次于国家资助恐怖主义，因此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以降低恐怖主义活动的危险，越来越紧迫地摆在各国面前。目前在国际上有很多条约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公民个人或者公司因为向恐怖组织交付赎金以换取被绑架的家人或雇员而受到法律的制裁。一些人士抨击说，这种行为是在纵容恐怖主义，使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绑架人质。 另外一些人士提出，在难以限制公民个人行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项国际协议，禁止各国政府把其资金用作赎金来换取人质。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华盛顿报道。